便啊，让你们能够消恶业障。就像我刚刚讲，你念念在淫欲当中啊，你还以自己的污染法去污染别人，而你们这些鱼，不能说你们这些，还好，马上 stop。你们自己呀、有那种恶因缘的众生，张开耳根就要听是非的众生，全部是听到那种是非之法。如果这个时候你自己在你这里，你还不终止，那真是堪可怜悯。善法这么多而不许，只取恶法，而且呢，在僧团里面，这种恶法还传播很快。大家都知道，这个某某师很欣赏那个人，很怎么样？刚刚讲什么我都忘记了，很仰慕那个人。只有那个某某师自己不知道自己仰慕那个人，所以很抱歉，有时候疗法门我关得很紧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不再乐意随闻乃至随喜这些不恶法，这些恶法。而且我起怜悯心教导，把那个恶法，他没有开口啊，他根本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这人如果观察很细微的话，根本一看动作跟那种摆的姿势就知道了，不用他讲出来。我还奉劝他，这个是你自己不善的因缘，你耳根当中听闻这种恶法，你应该再转回去，告诉那些菩萨，这种恶法不应该相续生，因为这是轮回因。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讲回去，但是这些事情呢，已经跟我无关。可是为了慈悲，我再讲一次，不应该让这种恶法留步。这么好的一个道场，你们要知道，出家人住的都是皇宫地院，那在家人呢，为了弄一个房子有多辛苦，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不是发好心来出家，那你们会很可怜。好，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我们就为了事方便，那么让众生呢消恶业障，消恶业障呢，并且转念善护其心，善护自己的心，远离愚痴骄慢。这一句是最重要的，善护你们的心，然后远离愚痴跟骄慢。为什么？为了让你们出邪网。第六，唯是修习止观对住凡夫二圣心。第六种因缘所要说法的因缘，是为了让你们修习止观。修习止观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弥陀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止观的因缘。弥陀经里面也有止观，也有成佛之道，次第分明。那我们开始讲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那么对治凡夫二圣心，我刚刚已经讲过，一个念佛的人，念念当中，你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下身口意不造恶，就是无漏，无漏非贤即圣。我们一般讲啊，四果阿罗汉才能证无漏，对不对？可是你一个念佛人，非贤即圣哦。好，那么我们讲这部经的目的，就是要对治你们，我是凡夫的心，我是二圣人的心，不让你们堕入二圣人的心，要让你们念念当中都是一乘十道，而来讲这部弥陀经的因缘。再来第七，唯是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为了 第七个原因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专心念佛。你们因为不知道念佛的好处而不能专心念佛，所以用这个方便让你们能够因为念佛的因缘生于佛前，然后立定不退入阿鼻拔之位。好，第八，唯是利益劝修行故，主要还是在讲弥陀经的时候，就是劝发你们修正习性行为，然后呢清净心欢喜心念佛行菩萨道，好，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就近成佛。为了这个大利益，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阿弥陀经。那么好，我们前面讲到起信论所说的八种因缘说法，现在这是以我哈，以我现在是说法主的因缘来说法，那你们应该用什么心来听法呢？那我们再讲到听经的方法呢，略有五种。第一个，一心谛听，万念放下。好，如果你们不一心谛听的话，打很多妄思的话，那这个法对你们来说还是没有用。好，所以说呢，亦要一心谛听，放念万念放下。第二个叫做虚心求法。好，什么叫虚心求法？空掉知见，听明白吗？你们如果自己背负着很多的知见，那你那个包袱已经够重了，我再给你的都是包袱了，还是没有用。所以要虚心听法求法，就要空掉知见。第三呢，生可养之心。可就是我现在溺在我的欲海当中，溺在烦恼当中呢，哎呀，这没有水可以喝啊，那个水都海当中都是咸的，我好渴。养就是往上一仰，看到哦，那个佛光常普照，非常的好，非常的清凉，我要到那边去，生这个可养之心啊。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生欢喜之心。如果你对法不欢喜的话，那你听再多也没用。那么生欢喜心的时候，就会延伸什么？延伸大智慧。因为你欢喜心，你就会融入，融入之后你就会运用，运用的话就会怎么样？转解，转解就有智慧。好，那么有大智慧之后啊，再来就是什么？生惭愧心。惭愧自己种种的过失，再来起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怎么还沉溺不出？所以应该是生五种心：一心谛听，观念放下，虚心求法，生可养心，生欢喜心，生惭愧心。这是我们听法应该要有的心态。好，那么再来，好，我们要讲到这部经呢，《佛说阿弥陀经》从弘始以来，什么叫弘始以来？就是前秦，这应该是后秦，后秦那个鸠摩罗什大师，就是姚坚呐、啊，姚兴，前秦是苻坚呐、啊，后秦是那个姚兴啊，从那时候翻译一直到啊，现在呢啊，总共有四个翻译版本啊。那么第一种就是秦弘始四年二月，罗神法师翻译《明晓无量寿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叫《晓无量寿经》。第二个翻译是宋。应该是北宋的时候，元嘉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第三个是永徽六年，永徽六年呢，大唐三藏玄奘法师翻译于慈恩寺，叫做 称扬赞叹净土佛摄受经。第四个翻译是后勤，又翻译出阿弥陀经，但是翻译的人名失去了。那么这一部弥陀经的简单因缘是这样子。那么再来我们要来讲玄坛。什么叫玄坛呢？玄坛呢叫做序文，也就是整部经的概略宗旨。首先呢我们要讲到玄坛部分，我们以显首教义十名来作为这个玄坛。显首教义呢是华严宗的初祖，谁？有没有人知道？华严宗的初祖啊，就是七地之师啊，地心和尚显首国师。显首国师，显首国师号法藏，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如果法号我有记错的话，那我应该会找个时间跟你们订正，好，请你们这件事情记了一下。好，那号法藏，好，那时候他第一任呢就是做武则天的国师，那显首教义呢是由他而创，是由他而创。但是呢历代祖师在讲经的时候呢，太办呢是很多都采用这个五重玄义，因为五重玄义天台智者大师所判教早于华严，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华严经的创始是在唐武则天的时候，但是天台宗的创始是在隋朝智者大师的时候。而且呢天台的判教呢是属于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每一部经用这个五重玄义来讲都比较容易，而且它的简该易解，好，它那个文词非常简，然后呢重要的地方非常的完整，然后呢非常的容易明白。那显首十门的话呢它是分得比较细，所以显首十门的研究专门是针对华严，好，专门针对华严。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显首的流传就比较不普遍，那天台的流传呢就比较普遍。好，那现在我们先来明白一下什么叫显首十门。这个我上次都有写过，我不知道你们上次的资料还在不在，有没有？一，教起因缘；二，藏教所设；三，教义分歧；四，教所披机；五，教体浅深；六，中去通别；七，部类品会；八，传义感通；九，总是经题；十，别解文义。好，首先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讲这一部经的八种因缘，事实上这个就是教起因缘。教起因缘，弥陀经佛陀在讲这个教传这个净土教的因缘，好，是以什么为流露呢？以无缘大慈为流露。那么会教导众生念佛的因缘，是在佛悲心复护他入涅槃后所有不见佛的众生，这个就包括上中下根器。在佛陀的时代呢，能够被佛陀所摄受利益最贵重的，就是那些根器很利，一听就证无生法忍，一听就证什么陀罗尼门，或那是属于菩萨法。那在小圣根器的话，他一听就证阿罗汉果，一听就怎么样，法眼净。你们听了半天的法，有没有法眼净？ 有发眼镜啊，真的啊。可是我看你对你儿子很舍不得啊。我刚刚说到哪里？啊？法眼镜跟他儿子很舍不得有什么关系？现在是因为看他很认真在听，问一下，看他是不是打妄想。就是你啊，你还转眼回去，我刚刚讲到哪里？法眼清净。你们不知道用什么眼，好像肉眼也不是，法眼也不是，慧眼也不是，什么东西特别多，心眼儿。那个东北的人呢、啊，他讲这个小姐脾气的时候，那个小妞儿心眼儿特别多。你们是用什么看事？你们是用心眼儿？我们那老菩萨是东北人，是不是？您是东北人吧？是不是都这么讲？好，山东人啊。然后那个上海人就讲，不是，那个桂林的人就讲，我不是这样想。他讲我是讲我，然后碰到那个上海人就讲，啊，说你是就是。好，那个上海人都很凶悍的哈，很刺爬爬。他讲阿拉说你就是，他那个我字他就讲是阿拉，然后那个好像陕西那边的人，那连奇怪啊，有时候有一些人哈，你去出生在某些地方的时候，那真的是果报，你会去出生在那里就是果报了。那些男众哈，去到那个讲话声音很奇怪的地方。他本来看起来，你看起来他就是还相当的庄严的、威严的，可是那一开口就不能听。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发那个愿力到好的地方去啊，真的。有一个师兄，那个师兄很庄严哦，跟我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可是我在讲话的时候就很有气魄啊，然后。他一讲话，他们那个土话哈、哦，他已经讲习惯了哈、哦，他那个国语就是翻不过来，然后就带了那种女人腔，就好像那舌头转不过来一样啊，所以相貌庄严是欢喜心哈、哦，用花用果供佛，可是呢，口诽谤人呢、啊，喜欢诽谤大圣讥嫌别人的人，那你就会舌头转不过来了。所以常常要低下心，还要低下，低下不是叫别人低下，是你自己要低下。那很可惜啊，这样子的话哈，大家看到他就很欢喜，我那种欢喜就起了那种恭敬心。可是，一听到他开口讲话，想要供养就拿不出来。所以在佛陀时代啊，你们还记得啊？在佛陀时代啊，就有一个比丘啊，那个比丘啊也是证阿罗汉果哦，他在诵经呢，五里之内，所有众生听到都法悦的不得了，都入三昧。那有一次不知道是波斯匿王还是哪一个国王呢，就从那个奇岩金色过，还听到他诵经，哦，欢喜的不得了，马上冲进去跟佛讲说，我要供养他五车的金宝，五车哦，他们以前的车多到我们姑且不论了哈。佛陀从来不做这种事，但是那一次他就说你先拿来。那国王就说不要，我要先看那个比丘。好，佛陀说不行，你先拿来。他从不做这种事情，但是那一次就请他拿来。一拿来之后，好，那佛陀就交代后面的侍者，来先收进去。好，你真的要见那个比丘啊。好，结果一请出那个比丘啊，哇，长得又波斯匿王一看到是这个比丘吗？是啊，他心里就想，早知道我不要供养那么多。 所佛陀因为知道这种因缘，所以他就先收了，先收了他就供养。为什么？因为第一念供养没有分别心，叫做清净心，尽虚空遍法界供圣人呢。你看他福报多大。那么再讲回来，你们在煮饭供佛的时候，供大众生是以什么心来供养？小心了，这一次的我们这种法会啊，你们要起惭愧心了。如果你们是以烦恼心，你们就准备等着七孔捏成一孔。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那个菩萨病到这样，他还能去上课，那根本不是一般人啊。肚子长到这么大，姑且不论他形象，他这个人是谁，光那种因缘，他还能够站起来拜佛。那不是他生病哎，是你们有病哎，明白吗？回去之后，我们姑且不论 不用管，也不用去追寻，在那里面多少大德在那里面，你们是不是从当中学习到善知识？走到哪里都听人家讲缺乏善知识，真奇怪。嗨，我来你们这里，个个都是我的善知识。好。来拿回来，好，我们来讲教体因缘。这个净土教的好因缘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你一念念佛，佛陀是为了让你们专指目标而能够意色心解脱。事实上，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人，你真的明白经义，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人是任运往生十方佛国净土。听仔细这一句话，任运往生十方佛国净土。为什么？每一尊佛名号的成就都是他修行法门当中的最顶尖者而成就那个法号，成就那个名号。可是这些的法门全部纳归无量法门中的一门。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佛陀都有暗示，可是我们没去注意到。随便讲一个药师经，药师经他讲到说，你念药师如来名号的人，你临命中如果没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有八大菩萨来接引你往生东方琉璃世界。那八大菩萨，宝檀花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观音菩萨、狮子菩萨等八大菩萨来接引你往生药师佛国净土，对不对？有没有？没有送过药师经？有。好，地藏经第九品里面讲到称念过去佛名，有没有？有。你们做什么？往生佛国净土，对不对？好，所以那讲到这一点，你们就可以分辨了。有某某些人啊，他在弘扬净土，他是讲哦，弥陀净土远，弥勒净土近啊，弥勒净土哎有男女啊，我要往生阿却佛国净土。你这种心都叫做污染心，都叫做污染心。为什么？分别相取。那是佛示现方便因缘讲他方佛国净土，这里这里这里，事实上全部纳归于一个清净佛土。但是众生骗有缘故，所以选择你们自己所喜爱的法门，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也就是说，你念佛，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如果你发愿愿生文殊菩萨净土，好，五台山那个是什么世界？你如果不要五台山，你要发愿往 那个北方多喜国，现在文殊菩萨在那里成佛，现在文殊菩萨是现在我们这里是十地等觉菩萨，而在那里是成佛。你要发，我念一句阿弥陀佛，发愿往生那里，任运自如。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居士啊，他只是哦用不知道一点什么小东西供养一个法师，好，那后来呢，他死后啊堕入地狱当中，又醒回来，醒回来之后呢，啊，他就跟家人讲说啊，是他以前供养的那个法师救了他，然后他们就去追查那个法师是在哪一间寺庙的，然后呢那个法师还告诉他，他现在往生金历世界，金历世界我们现在找了半天也不知道金历世界是哪一个，但是后来去查证金历世界事实上就是那个阿却佛国。他是念阿弥陀佛人，他为什么会往生阿却佛国？因为他觉得有女人也不错啊。好，但是在那里不视线无欲，在阿却佛国虽然是有女人，但是不视线无欲。只不过就是因为众生觉得，那种娇慢，我做女人也不错啊。好，但是你一样可以去到那里。事实上，在你看起来相状是男女相，可是心中无男女相。那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好，我们在讲大爱道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事实上佛陀在讲大爱道经呢，是呵斥污染欲的心，不是呵斥女人。但是在这个世间相上呢，以因为以阳为主，阳能长万物，阳能长万物，阴呢能养习，阴就是属于负面作用。好，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阳光下我们才能看到，所以以阳为主。那以阳为主的话，当然就是以比丘为主。那当然比丘为主的话，那就讲男众为主，事实上是以阳为代表的意思。那阴就是属于二，先看到日光面，再看到原来还有背面啊，还有二啊。所以女众呢，在律典里面都被称为什么？故二。有没有印象？第一条那个什么，淫戒与故二行不净恨，对不对？为什么叫故二？旧的二是第二个才看到。我觉得他们那种翻译还比较直接一点，那我们这边的翻译就是太多的形容词，他弄得你们都愿意做那个形容词，而不愿意看到那个故二。我们以这样子的因缘，好，什么样子的因缘呢？为令一切众生成佛，但是呢，为令一切众生安住于一切善法，为令一切众生能够任运往生十方佛国净土的这样子的因缘，而接受这个净土法门之机。而佛陀以这样子的悲心来普施我们一切众生能够随着这个因缘的修学而到达解脱之地。所以教起的因缘本是因众生的缘道而起教，教就是教导之欲，起就是因缘会遇。好，因为这样子的因缘而来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所以一个念佛的人只有安住四个字，无缘大慈。不要我有缘的我才对你好，我没缘的我就不对你好，不要我觉得有好的感觉的不错的我才去相应，那些不好感觉不好的我就不相应，不对。任运自如的意思就是 因缘会遇我就做，进现就做，进去不要强留，不要黏糊糊，又给他拉回来，进去就去了嘛。你如果那个进你还一直给他强执着，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那个时候叫做地狱，听明白吗？你把这件事情强执的，我就是要这样，我对这个人很好，我跟他感觉蛮好的，好，你去强执好了，这个时候就是地狱，现在此地不动了，叫做地狱。那么这部《弥陀经》的教起因缘，要令一切众生皆能往生十方佛果净土，以成佛为因缘。施教的目的就是令众生究竟解脱，而起这种相对机的说法。
以前呢，我们在讲课的时候都会先念一段时间的佛号，那这次因为我自己时间可能比较赶一点，所以呢前一段时间的部分可能我们就没有念佛号，但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看进度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念佛号，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情啊，向大众求忏悔哈。我其实我很惭愧了，看来我又要变成你们这个菩萨道场的六群比丘尼了。这其实我也很不乐意这样，我今天已经很规矩了，先把袜子穿好，把穿身穿好，然后准备搭袈裟出门的时候，就有菩萨来敲门，师父要忏悔。好了，我再怎么样赶都赶不上那斋堂了，第三次了，明天要报我的名字了。第一次是因为呢，就那菩萨就讲说要策立一下见净师，那我就刚好呢碰到见净师的时候，我就跟他谈一下，好，那个在他要策立他的时候要怎么讲。进去我跟见净师都迟到了，第二次也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然后又迟到了。昨天今天你看我特别穿好袜子，然后呢就穿好长衫，还是迟到了。所以呢，我看你们新堂的菩萨慈悲吧，就把我的钵放到最后面来，第二排哈，就这边哈，那第二排的最后一个哈，啊，或是放到第一个也可以，我从那边门进去也不会打扰到别人，好不好？这个叫做自意念。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们的规矩，但是呢这因缘所生法，我的业障就是如此，那请你们原谅哈。好，那我们现在黑板上已经有写了哈，你们现在这样比较容易看。昨天我们呢讲到显首教义十玄门，好，那么我们讲教起因缘，现在呢我们要讲藏教所摄。这佛陀啊，一念大悲心所流露出来的三，经历论三教当中呢，又分而为十二部。好，在十二部当中呢，这个《弥陀经》呢，好，是属于哪一部所摄呢？我们讲到十二部，好，十二部经有长行、短诵，好，也缘起、无问、自说等等十二部。那么在讲到这十二部的时候呢，这一部经是在哪一部分所摄？这部经呢，如果以五十来说，好，你们看一下五十，哎，这里有五十，好，五十第一十是华严十。第二十是阿含十，第三十是方等十，第四十是般若十，第五十呢是法华涅槃十。那么这部经所设的位置是在于方等，也就是日正当中的时候， 阳光呢出在时间12点，正当中大小机通射的时候叫做方等。那么色前观后，色前面的华严时、阿含时的圆融无碍，观后面的直达究竟涅槃。好，怎么说呢？因为呢，在密陀经里面，好，我们讲到密陀经的次第圆融了，你们可能在读密陀经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容易。那我们在讲到讲到这个藏教所设的时候，我们概略的来提一下，提一下密陀经的因缘。好，密陀经有什么因缘呢？譬如在介绍诸大菩萨完了之后，后面是什么？等一下。好，譬如我们现在来提，好，来提这个密陀经的这个成佛之道的修学次第。好，那么在介绍诸大菩萨完的时候，你们可以大众也可以看一下。再来，佛告长老舍利佛，开始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就先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殊胜因缘，这个是为什么？为凡夫众生而劝发，就是起那种仰慕心乐之心而劝发。然后呢，再来，再来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要介绍到劝发之后的修行次第法门在哪里，在37道品，众鸟皆熏法音。好，然后众鸟皆熏法音的时候，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你如果依着修行的话，众生生者皆是阿比八字。然后呢，再来就是六方诸佛咸共证，就是你从凡夫地，前面我们所讲从凡夫地到达37道品，好，二圣人所修转菩萨恨阿比拔智，然后呢就证入佛的圆满果位，六方诸佛同证，这是不是一个次第法门？听明白吗？那么这一部经整个贯穿前面的华严，就是介绍整个佛位的果德庄严，就是华严。那么再介绍到阿含时的37道品，然后呢普根三基中低上三基皆设，是方等。再来，好，这念佛念念当中啊，具足无量陀罗尼门，因为十方恒沙诸佛咸共证，每一佛的法门全在无量色受之下，所以是般若。然后呢究竟涅槃，往生极乐的时候，究竟证入一乘涅槃相的时候，就是法华涅槃时。所以这部经在藏教所设当中，以五时来说是通前贯后，通前面的华严时、阿含时，贯穿后面的般若时、法华涅槃时，而属于日正当中的教法。那如果真要判教的话，藏教所设里面呢，在天台宗呢，把所有一代十教分判成八教。八教这里没写那个。那八教呢，在天台里面所判的八教就是藏、通、别、圆、秘密、不定跟顿见。藏教就是华严时，就是含藏一切的意思。那么再来就是顿教，顿教就是属于上根利器的，上根利器的，他能够顿悟，但是呢他必定要渐修。好，那虽然有时候很对不起说你们很笨，但是呢你们虽然是渐修，可是必定因缘具足有顿悟。所以事实上所谓的顿跟渐，
它不是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在于你们愿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而能够当下承担。什么叫当下承担？就像我刚刚先向大众求忏悔，好了，把我位置移到后面去，我也不太喜欢坐前面，反正我的业障就是如此，很容易犯的。这好，那这个就是当下承担，面对事情。那我们讲到藏通，我刚刚讲到哪里？藏通，没有，我已经讲藏教、顿教跟渐教，对不对？八教我讲这三个了嘛，有没有？藏教这是韩长义、华严时，顿跟渐事实上是一体的。你顿悟一定要渐修，你渐修之后必定会有顿悟，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那么再来我们讲通，通教就是方等时，就是通前贯后的意思。那么如果是属于通教的话，那就有很多了哈。通教我们随便举一个经典的名字，那譬如说《十往生经》也是通教的，那譬如说这个这个药师经啊，地藏经，这一类都是属于通教所设。既能通前面凡夫地修行，又能贯彻到后面佛地果德的位置，叫做通教。不过呢，一般我们在讲通教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讲到说这个内修密恨那种菩萨法，它虽然已经悟证空性，可是它不取向入证四果罗汉的，乃至于不取向入证这个初果罗汉，它就直接要通向这个菩萨法。还有什么？我没有关系，你们看得到吗？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可以吗？好，那么再来我们讲到别教。什么叫别教呢？别教叫做别菩萨法，它只取菩萨法而不经过前面藏教，也别于通教。不过这个菩萨法呢，并不是原教，他的菩萨法他行六度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证入原教，最圆满的就是原教。原教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法华涅槃时。那别教呢？别教的菩萨呢比较专修智慧，所以是属于般若部分，般若部的。好，那么再来讲秘密。秘密呢，我来观察一下你们这里哪一个有秘密的。据说你们这里有一个秘密的行者那他都不照这个口业的，常常所有你们口业犯的都要向他忏悔这一条的。好，这个叫密恨，这秘密，他内密诸佛如来的果德，外行什么？外形罗汉像，你们都不要来找我啦，我不会啦，这个会造口业的，这个我不会啦。外现真文像，可是内密菩萨恨。那秘密以谁为代表呢？就以罗侯罗为代表。所以密教的第一代祖师是以罗侯罗为代表，生相的话，那如果是菩萨法的话呢，秘密呢就是以普贤恨为代表。为什么？普贤恨是内除骄慢，外行礼敬一切众生，他不招惹众生的，但是他内行菩萨恨，随时随地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人去行那个菩萨道。所以呢，在明朝的时候明朝我们有一位大师，明朝四大师之一憨山大师，你们都知道吗？ 寒山大师还是肉身菩萨，哈，他怎么样呢？他在找善知识哈，他不是像你们这样子眼睛张大拿着尺量的，量准呢，这个还可以入善知识的标准。那个寒山大师哈，他刚出去参学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去到一个寺庙里面，他去到那个寺庙里面，那他刚去的第三天，他就发觉每一天去上厕所的时候哈，那个厕所啊，就有人已经在人家早斋之前哈，就已经打扫得很干净、很清洁，都给后面的人呢都能够很方便。他心里面就在追寻了，这个人必定是修行人，他要去找他出来。后来呢，就从这个善知识当中呢，学习到很多啊，在他以后证悟上的法。那个是谁？你们知道吗？啊？高峰禅师。所以，你们要找善知识，要从哪里找？大斋堂、扫地的、种菜的。那些人能舍除我慢，无任何交换之心为大众的人，那都是善知识。像你们这么用功，一天到晚在佛堂那烦烦恼恼，妄想这里纷飞不取，告诉你们呢，在普陀山呢，光一个烧茶水的烧茶水的那个小沙弥，都能够念观音菩萨念到立地往生。他所拿的那个水瓢啊，还现观音。他手上拿的那个水瓢，光在摇那个水啊，摇完就挑去烧水，挑去烧水供养整个寺庙。这普陀山那个寺庙哦，一住都是几百个人，他整天光挑水都挑不完了。就一直挑水，一直烧开水，一直挑水，一直烧开水。人家他有办法，那一个水瓢就这样子一句观音，一句观音念到那个水瓢现观音菩萨像，然后他就站着合掌念那个观世音菩萨，看到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因缘来了，然后就往生了。在鸡竹山呢，在鸡竹山，有一个都不认识字的，而且呢，这个呢是值得我们赞叹的。昨天是讲到女人，那事实上说一句老实话，那男众哦，只要有结过婚啊，要出家，那习性也很重的。可是那一个叫做具行法师，他也是不认识字，他也是只念阿弥陀佛，他都是专门在做什么？专门在挑大众生的大肥去浇菜的。念佛念了三年，站在菜园子里面，自己堆柴火，坐在上面火化自己。然后呢，一直到第二天，那大众师找不到人的时候去看他，整个已经都火化掉了，还坐在那里，木鱼跟引磬还拿着。然后呢，他的师父去啊跟他讲，叫大众师顶礼之后，噔，整个那个骨灰才摊下来。里面不知道有什么舍利子，我已经记不得。这个叫什么秘密？所以那天我不知道在跟谁讲，我说啊，看起来你们这里的人都好有修行哦。可是我告诉你们，能让人家看出你是修行、你在修行的人，这不是真修行啊。你们就是献给别人看做作的，那个还站在名利上跟欲态上。讲到这个我自己就好说话了，我好说的不得了了。那这样子我这个一天到晚睡觉的和尚就容易过多了。所以说一个修行的人要内觅菩萨恨，外现声闻相，对自己待之以严，对大众待之以宽。每一个人的报体不同，哪有办法每一个都像你们一样？ 坐就要坐得很挺，然后呢，其实他愿意念佛，然后呢，他愿意随时入大众，那么要观察他的因缘。规矩是对君子而设，真的是君子的话就不必规矩，小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因为他有办法钻，就像我。再来第八个，不定。好，什么叫不定呢？不定就是像以前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为什么叫不定呢？当他听到佛陀在讲，哇，菩萨法这么好，这么功德庄严，巍巍相状，所以他就心中就发起了菩萨恨，我要做菩萨，好，做菩萨真好。可是他因为累劫啊，都修这个声闻恨啊，那天人一看，哦，又有一个人要发菩萨恨了，那好吧，那我就来成就他的菩萨恨。那舍利弗尊者出去托钵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婆罗门就在哭，在那边哭，哭得很伤心。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就想，哦，我要做菩萨恨，你看我要做菩萨恨，就有人来给我做菩萨恨，真好。他就赶快去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啊，我的母亲生病了，医生说呢，那我现在我的母亲呢需要用人呢、那个修行人的眼睛啊，就是心有慈悲心的人的眼睛下去合药才会好。那舍利弗尊者就一想，哦，两个眼睛，那我如果给他一个眼睛的话，我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那没关系，就给他一个。嘿，也不问清楚，一抓就把右眼给抓下来了。他因为他们那个正圣果的人呢，有神通嘛，一抓眼睛就抓下来，啊，这个给你。然后呢，他那个婆罗门一看，啊，糟糕了，你抓错，你也不问清楚，那个医生说是要左眼，他就哇，糟糕了，那我两个眼睛都抓下来，那看不到，啊，没关系，我要修菩萨恨。又把左眼给抓下来了，左眼一抓下来的时候，他就那左眼也给你好了。然后呢，那个婆罗门拿起来闻一闻，哈，这么腥臭难闻的眼睛怎么可以依我母亲，就给他丢到地上。丢到地上，那个婆罗门转身就走了。舍利弗尊者就在想，菩萨很难做，人家把酒扣起来得到嘞，卖走啊。还是做声闻很好。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笑话，因为事实上这是从那些大德当中呢，所讲的开示当中听来的。我在看那个缘起本身的经文的时候，好像都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篇的经文。好，可是呢，我们讲这一部经文的含义有什么含义呢？你们明白吗？你们常常不是看到经典就我要发菩萨恨吗？好了，下一念就有人来成就你的菩萨恨。可是呢，你们的反应比舍利弗尊者更厉害。你不是这样子，那个双眼捡起来，人家他那个正的有六通的神通的阿罗汉，他那捡起来他就好自认了，自认了事就去修那个。你们不是，你们是恨死对方了，又来触恼我。都别人触恼我，你都不是去触恼别人。啊，这不定呢，比较特指的是凡夫不定性的众生。那你们可能都是属于秘密的，要不然就顿见的。那我是属于不定的，我有时候说出来的时候看一看，哎，我实在无能为力哈，好啊，那我还是退回去当我的罗汉好了。好，那么再来天台八教，好，就是这八教。再来我们讲华严五教。华严五教呢叫做小始中顿圆。小教呢又称为愚教，就是愚笨之意。那愚教是讲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阿含识，讲的就是阿含识。那么也是属于呢这个天台八教的藏教所设，藏教所设跟 然后呢一半是通教。那死呢就是分，死就是分教的意思，也就是说开始要转小入大圣，那就是在通教所设，也就是入方等时所设。那么再来就是宗教，什么叫宗教呢？哎，看一下这个宗，宗旨的宗。好，宗教所讲的就是什么实教义啊，也就是你能证入空性之后啊，证入空性之后明白一切诸法不生不灭相，所以叫做实教义。实就是实在的实，小教又叫余教，然后那个实教又叫分教，宗教又叫实教，哎，没关系。然后呢，顿教又叫越教。顿教呢，这个顿教，你们前面看得到，后面看得到吗？这个顿教，顿教又叫越教。为什么叫越教呢？因为顿超，它可能呢本来是从一地顿越到十地，这个叫做大修行人。那么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以谁来做比喻呢？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来做比喻。怎么说呢？本来呢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啊，他们两个为同参的时候，事实上是弥勒佛先发心的。如果照次第来说的话，应该是弥勒佛啊要先成佛。那么但是呢弥勒佛啊修的是困瓦行啊，困瓦行你听到吗？修的是啊慈心，但是呢他修的是就像你们现在修的是困瓦行这样。他所出现的环境，他所修行的过程都是很好的，他都出生在富贵人家啊，然后就是享受五欲乐。为什么？因为他出发心的时候，他觉得那种苦恨太难过了，他不做那种苦恨的工作。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是在菩提树下，然后雪山六年的一马一脉是有苦恨而成佛。可是弥勒佛成佛的情况怎么样你们知道吗？吼，他是出生在他们那一国的那个大长者家，然后呢是非常富有，生活非常的好，那他是里面的大婆罗门长子，然后很会说法，后来他觉得很无常，所以他去出家。出家之后国王啊供养他一个七宝钵，然后供养他一个七宝钵，他有那个布施心呢、啊。弥勒菩萨很有施心的，他一转身就布施给他周围的那些学生啊，那些学生是愚痴啊，但是呢那些学生就是成就你们菩萨恨的人。我这有时候讲话都很容易去伤害到我自己，讲到这个就你们这些学生都是成就我菩萨恨的人，我是自找麻烦。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啊、把那个七宝钵就布施给那些婆罗门、啊、就是那些学生。那些学生一拿到啊，因为大家要分那个七宝，就在弥勒菩萨面前枪就破了，就碎裂了。那个很好的七宝钵，他就看到那个七宝钵本来这么好，然后一下子碎裂的时候，当下证悟成佛啊。你们不相信呢、啊，你们不相信，你们去看那个弥勒菩萨大乘佛经，我这是根据经典的，我不是开玩笑，不是讲故事，要来讲西方净土，你对弥勒净土你不了解你怎么讲？包括阿阙佛净土，能找到的净土我都先找来学习一下。好，那你看那时候他们释迦佛跟弥勒佛啊，他们因地发心，那弥勒菩萨他都是修那种舒服的困窝啦哈。那到了迦摄佛在前面几尊佛的时候啊，结果呢那尊佛要受记
释迦如来跟弥勒佛的时候，他就看到，哇，糟糕了，这两个人的因缘颠倒了。为什么因缘颠倒了呢？因为弥勒佛太舒服了，他要自己修，他反正他想欢喜的时候、有缘的时候，好，心情好的时候我出去度众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修我自己的。可是释迦牟尼佛不一样，他就是不分昼夜，心心念念只为众生而不舍。所以弥勒佛应该找释迦牟尼佛九劫成佛，释迦牟尼佛应该玩九劫成佛。可是弥勒佛的度众生因缘不成熟，没有众生，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已经成熟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这个那尊佛的那种名号我都忘记了，他观察到这种因缘的时候，他想那不行，应该要让释迦牟尼佛先成佛。所以呢，他观察到这种因缘的时候，他就跑到一个山洞里面呢去入定。他跑到那山洞里面去入定，入定之后全身放光。那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要找他的老师啊，因为他勤求可养佛法，他找都找不到，哎，看到山头放光，他就一个人就跑去的时候啊，他跑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佛像庄严在那边入定的时候，他就非常恭敬很欢喜的合掌，然后呢用右脚站立，也就是你们现在的那种胡跪的方式，但是他没有胡跪，他是半蹲，就是站着，就像那个人家现在在雕刻善财童子的那个姿势，有没有？就一只脚站着，然后合掌，看到佛的像好呢，就很欢喜的用偈颂赞佛。就是哪一首偈颂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再来呢？然后呢？他这一首偈颂在那里赞叹了七年，超越九劫。这样你们明白吗？你哪要较早成就的，就较困难的啦。我常常那时候我自己也常常在想，以前呢，奇怪哈，有时候在想每一个人的因缘真的都不同。不过那时候我出家的时候哈，我心里就很着急，着急啊，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教我了生脱死的方法？我很着急耶。可是我着急，我不是只有坐在那里，我是积极的去寻找我宿世的恩师在哪里。是我发觉你们法摊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连举手拿起来吃的那种勤劳心都没有。你知道我们去到那时候去到天台山哦，在天台山，那在那里挂单，那我们住在最后山，那我们就想说，嗯，这些老和尚当中啊，听说天台山有500阿罗汉住世啊，好，那我们就想说这里面一定有大德。可是你不是等大德来你面前，是你去找大德。那时候我们就跟我去是一个居士，那走，嘿，走到一个松树下，那两个老和尚哈，就拿着那两个小椅子啊，就坐在那树下，在那里拔草。他们两个很安详在拔草。那我们一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然后就眯过去了。那时候就眯过去啊，也都不开口讲话，就蹲下来一起拔草。那两个老和尚哦，他们在拔草很有意思，那拔，然后呢，他看到突然间两个人过来的时候就这样子，那我们也不管他，这样子来对待我们，那我们就继续蹲在旁边。然后他走过去一点，我们就移就移到旁边去。好，他刚开始都不理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头低着头，就一边拔草就在谈啊，在交谈，很法乐。那本来从旁边绕过去的时候，正好听到一句法，很欢喜。我就在想，这两个应该是在探讨修行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眯过去。而且他一看到我们眯过去，他就不讲了。好，然后就眯过去，看我们一眼，然后他们就在默默当中啊，那椅子就跳跳跳，就又移到旁边去。那我们一看他移，这么小气也怕人家听，然后我就跟他做个手势的，慢一点，慢一点。啊，等他们两个转过身，又很认真拔草的时候，我们就滴滴滴滴滴就跟过去了。啊，跟过去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就不会排斥我们，就在那边讲起来。后来我们就一句话都不说，就在那边一直听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在谈法。在那边谈法的时候啊，他们所谈的虽然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可是对我受用很大，对我的受用有多大，你们知道吗？大到说，哦，原来我们平常日常我觉得对的东西都不对了，我自己觉得对的东西都不对了。因为我觉得对是从凡夫，就是从那个世俗人的习性带过来的判断性。那你要入佛门，佛门是什么？空掉瓶子，要入佛之知见，不是入我之知见。听明白吗？是要入佛的知见，不是入我的知见。以前我觉得我对的地方，原来他们经过修行之后，那些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举心即乖，动念即差。你可以来写一下，举心即乖，动念即差。写这里，红笔他们应该看得到，因为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抄好。什么叫举心即乖，动念即差？当我碰到境界，对方境界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不起心的话，那就是还有一点功夫。我如果起心然后又积弦回去，那个就乖违道，乖违背道而差，差别的差。对对对，你举心对境都是错了，何况你还动念差别相出来。举心是第二念，再动念就是娑婆世界。那时候去到五台山，看到一个老和尚，那个老和尚啊整天呢、啊、就在一棵那个松树下，他就绕着那个松树一直走一直走。那我们呢，原先我们这种小和尚最有积闲的心了，一看到那小和尚积闲，他就笑，哎，鬼刚不逮不起，就对着那个松树一直摸一直讲话，然后就一直绕他，不知道在干什么。刚开始两三天的时候，然后到第三天之后，我就看，哎，他怎么能够那么无聊啊？好，那他自己没事，我们就在起心动念，我就想啊，他怎么能够那么无聊？这么冷的地方，那他怎么能够这样子一直摸那一棵树，然后对那一棵树讲话，然后又绕着他惊醒，然后又欢喜得不得了，又面带微笑呢？我那时候都不会想到自己无聊，连续去观察人家三天。到最后呢，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想他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啊？什么？对啊，当然我就过去了啦，因为世间的奇怪像见怪不怪，所以我就过去了。我一过去的时候呢，那个老和尚，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没干什么，跟老人家学习。好，然后他就不理我了，他就继续摸他的树，就跟树讲话，然后就绕。结果你们知道他讲什么吗？苦啊苦啊，众生愚痴苦啊，苦啊苦啊，我也愚痴苦啊，佛啊佛啊，觉光何时照？下面一句忘记了。我听到的时候全身毛孔直竖， 听到的时候真的全身毛孔不舒服。那时候啊，我们在看他的时候，他好无聊啊，就是嘴巴一直念一直念，也不怕嘴巴咸酸，就是绕着那个，后面那一句好像就这样轮转，就这样轮转，就这样轮转，是因为他绕着那个树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嘛。他说我真的全身毛孔直竖。他在摸树的时候说啊，有情无情众生皆苦，在说我自己也苦的时候，事实上他不是就是在告诉我我也苦吗？这个因缘汇聚的色身是很苦的。然后就在绕那个树，就这样轮转，就这样轮转，他就一直绕着那个树，就这样轮转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我攀缘心一直看着他的时候，我在找他毛病的时候，我也苦。所以善知识无处不现，你们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啊？好，所以有时候不是法好听，是故事吸引人，那我会很惨，你们也会很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呢刚刚把这个天台八教以及华严五教中间的因缘稍提了一下，那我们讲到不定的时候，就譬如说我们刚刚所比喻的